张廷玉听了乾隆的话，频频点头，不无感慨地说：主子啊，老臣是跟了三代令主的人了，实在是受益匪浅呢、可遗憾的是，如今老臣年事已高，行将就木，不能亲眼目睹我大清极盛之势了。乾隆马上说：哎，亨臣啊，你这话说的未免太伤感了，应该说也许见得到，也许见不到，不过朕是希望你能见得到啊。你们那一代有你们那一代的功业，要是没有圣祖世宗艰苦开创，朕也只能是徒具雄心而已啊。说到这儿，他忽然转换了话题，问道：哎，对了，恒臣啊，傅恒的折子你都看了吧？张廷玉不明白乾隆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，急忙躬身回答：老臣看过了，皇上的意思是……啊，如今苗疆是平定了，可是大小金川还不安宁，用兵那是迟早的事，但是现在要紧的是内地政治还不休明，许多事儿不从这个根本上去做，就会事倍功半。
哦，主子是不是为白莲教的事儿担忧啊？
不，白莲教并不是乱之根本，如今土地兼并的厉害，贫富不均，富的越来越富，穷的是越来越穷，两极分化呀，这人要是穷极了，什么事做不出来呢？像白莲教这样的邪教之所以能在中原南方站得住脚跟，凭的就是收买人心，只要修明政治，让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，那白莲教也就没了作乱的根基了。
是，皇上说的极是，国家捐免钱粮，原为普泽众生，这是莫大的善政啊，可是当中被富人吞了一大半，这可不能等闲视之啊。
是啊，恒臣，傅恒上了几道折子，反复想了好多办法，都觉得不太妥当，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，想好了上个条陈。哎，对了，庄有功朕瞧着还不错，文笔也还行，明天叫他进军机处，平昌一般的诏旨呢就由他来带你，你给他瞧瞧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改改，这样他也历练了，你呢也减轻负担了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好了，今儿你也乏了，就说到这儿吧。
是。
张廷玉行了个礼，退出去了。乾隆掏出怀表看了看，刚过申时，便坐上乘舆到慈宁宫来给太后请安。太后坐在炕上，贵妃那拉氏和敦妃两个人，炕上一个，地下一个，正在给他老人家捶背捏腿呢。见乾隆进来，那拉氏和敦妃急忙上前见礼，乾隆也没理会，抢上一步给母亲打了个签儿，笑着说：儿子给老佛爷请安了。太后满脸堆笑：哎呦，皇帝起来吧，那边坐，可进膳了吗？乾隆在茶几旁边坐下了，笑着说：啊，儿子刚刚见过人下来，还没进膳呢，再说了，御膳房那帮厨子做的膳缺滋少味的，越发没胃口了，正想向老佛爷讨点吃的呢。一边说一边瞥了一眼敦妃，敦妃也正好看他呢，俩人的目光只一碰就都闪开了。太后笑呵呵地看了一眼敦妃：汪氏，还不快去，你亲自下厨给皇帝做两样可口的菜。 大概敦飞刚才已经挨了老佛爷的批了，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呢，眼圈红红的，怯生生的看了看乾隆，小声说：“
不知皇上可想用点什么？”
说完低着头站在了一边，看也不敢看乾隆，那种胆怯娇羞还带着点忏悔的神情，乾隆也觉得怪可怜怪可爱的，倒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儿似的，脸一红说：“
素淡点的就行了，荤菜只要一个。哎，对了，记得你的爆猪肝做得不错，那就炒一盘吧。”
敦妃最怕乾隆不理他了，现在见乾隆态度温和，这心就放下了一大半，蹲身扶了两扶就退出去了。太后看着他的背影笑着说：“哎，他呀就是那么个火爆脾气，刚才戴英已经把你的意思传给我了，我呀狠狠地说了他一顿，这不眼泪还没干呢。处罚他那是你做皇帝的权利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只是看着他也怪可怜的，平常风风火火的一个人，一听说你发了火要处分他，哎呦，吓得丢了魂似的。哎，女人嘛，这脸面和性命是同样重要，你说可是这个理儿啊？”乾隆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母亲说的对，儿子想，不管是您老人家还是皇后嫔妃，都是心疼儿子的，都希望儿子能成为一代令主。您是信佛的人，佛以慈悲为怀，就算那个宫女儿再有不是，横竖也是一条人命啊，啊，哪能一恼上来一顿大棍子就把人给打死了？我要是再不给他点处分，那能说得过去吗？往后要是再有类似的事儿，又该怎么办呢？前人撒土也得迷迷后人的眼睛嘛。再说也不是什么大处分，无非是妃降成了嫔，身边少了几个使唤丫头罢了。如果以后改好了复位，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吗？您说呢，老佛爷？若是母亲以为真的是儿子处分的过重了，那您老人家下懿旨免了处分也是可以的。乾隆说的这番话入情入理，太后是心服口服。正巧这时候敦妃端着菜进来了，太后叹息一声说：“哎，孩子，你主子说的也在理儿，他有他的难处嘛，你呀也就认了吧，往后为人处事可不能再这么莽撞了啊。”敦妃汪氏含着眼泪点点头，把菜放在乾隆的面前，退到一边直抹眼泪。乾隆正想再安慰他几句呢，就见太监带着两个皇子进来了，大皇子永璜，二皇子永琏，两个儿子都是七八岁的年纪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粉嘟嘟的小脸蛋十分逗人喜爱。两个人穿着一样的青色棉袍，金线滚边的绛色马褂，头戴红绒接顶的六块瓦青毡帽。见了乾隆，俩人像小大人似的磕头行礼：“
儿子给皇阿玛请安。”
乾隆看着两个可爱的儿子，心里非常高兴，他真想把两个儿子揽在怀里亲亲。但是清朝皇宫里的家法是父道体尊，爷爷可以抱孙子，但是父亲不能抱儿子，讲究抱孙不抱子。于是乾隆便板着脸：“啊，起来吧，刚下学吗？见过你们皇额娘没有？” 二儿子永莲趴在地上磕了个头，站起身来回答说：
回父皇，儿子刚刚从皇额娘那边过来，他今天冒了风寒，说怕过了病气，叫儿子在老佛爷跟皇上跟前替他请安。
哦，
今儿是谁给你们讲书啊？你们的四书念到哪一节了？
永皇急忙恭恭敬敬地回答说：
回父皇，今儿是孙师傅讲毛诗，是硕鼠一章，下午没有课，史师傅带着我们俩去看了杨太傅，回来又去皇额娘那儿请安，吃过饭才过来的。
乾隆本来啊，只是随随便便问问的，听儿子说到杨明时，不由心中一沉，因为今天上午啊，太医院递进来杨明时的脉案，说他已经是危在旦夕。想到这儿，乾隆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他说：
孙家干史一直的学问都很好，你们要好生读书，可听见了？
是父皇，儿子记下了。
两个孩子说完又过来给太后请安，太后慈祥的把两个孙子揽在怀里，满脸堆笑的说：
嘿呦，我的小宝贝儿哦，可怜劲儿的拘着读了一天的书，累着了吧？
哎，那拉师，快快把进贡来的鲜果拿过来给他们用。两个孩子依偎在祖母怀里，好像才恢复了孩子的天真本性，有说有笑的。太后拉着孩子的小手问这问那：学堂里可有什么新鲜事吗？说给我听听。
永皇扬着小脸看了看祖母，天真的说：
好像也没什么新鲜事儿。哎，对了，好像是李王爷和姨王爷他们闹气儿了，他们都绷着脸不说话。我问七叔红普出了什么事儿了，他也不高兴，还把我给撵走了。
本来啊，乾隆已经吃饱了，准备过去看看皇后的，可是一听见这话，他反倒上了心了。正想问话，高无庸端着绿头牌进来了，乾隆顺手就翻了敦妃的牌子，又问：
永皇，你再说说，到底是谁和谁闹气儿了啊？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呢？
回父皇，好像是洪生和洪赏他们。儿子看见洪焕给洪赏倒茶，可是洪赏把杯子给推开了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不是平常的模样。儿子就猜想他们是闹气儿了。
乾隆还想再问，就听太后说：
哎呦，行了行了，他们成天在一块儿，又都是年轻人，哪有嘴唇不磨牙的呢？你呀，还是赶快去瞧瞧皇后吧。
哼，有你在这儿啊，孙子们都不敢撒欢儿呢。
一句话说的乾隆也笑了，急忙起身向太后打了一躬：
是儿子，这就过去。
那拉氏也笑着说：
正好我也要去瞧瞧娘娘呢，那就陪皇上一起过去吧。
说完朝敦妃挤了挤眼睛，敦妃知道皇上今天翻了自己的牌子，这说明胜券还算不赖，脸一红什么也没说。这冬天呢，白日短，乾隆和那拉氏出了慈宁宫才知道天已经快黑了。乾隆一边走一边琢磨永皇的话，按说呀，永皇不过是个孩子，他的话可信程度有多大呢？这要是在以前呢，乾隆可能连想都不会多想。但是自从看了杨明时之后，他的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大问号。杨明时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中风瘫痪了呢？ 既不能说话，也不能写字。看他那个激动的样子，显然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，但是又说不出来。不过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杨明石要说的事儿，肯定是与那些个阿哥们有关。此后，乾隆一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，可是连一点线索都没有。今天，听了儿子的话，他这心里就犯了嘀咕了。他们为什么闹气儿呢？这和杨明石说的事儿有没有什么关系呢？一阵凉风袭来，乾隆不由打了个寒颤，他裹了裹披风，笑着说：“哎呦，这天还真冷啊，怪不得皇后感冒了呢。”那拉氏看了乾隆一眼，说：“皇上，皇后哪是感冒了？身上两个月没来了，八成是又有了身孕，当着那么多人，她不好意思说罢了。”
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所以你也急了，是不是啊？告诉你，这可不是着急的事儿。没听人说吗？命里有送到手，命里没有莫强求。哎，你不是请算命先生给你算过吗？说你命里有两个儿子呢，你着的什么急呀？朕又不老。
皇上，这种事儿，那是我自己想有，就有的吗？皇上什么都好，就是……
哦，就是什么呢？说呀。
就是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还想着缸里的。
乾隆听了不由哈哈大笑，
哈哈哈哈哈哈，有意思。好家伙，这女人要是吃起醋来可真了不得哟。哎，你平心而论啊，翻你的牌子比皇后的还多呢。皇后这人端庄，在这上头也特别淡，要不还不知道你怎么吃醋呢。
瞧你说的吧，难道说朕是淫乱昏君吗？
那拉氏急忙摆了摆手说：“啊，不不不不，我可不敢说皇上是昏君呐，皇上是个多情人，见一个爱一个罢了，可不是昏君。就说上次吧，傅恒递来奏折，说信阳那个王听旨已经许配了人家，皇上要是个昏君，那还管他这些个，先拿来受用再说。我瞧着皇上也只是有点失望罢了。皇上，其实我在这上头也淡，只是嫔妃要是没个儿子，老了没有依靠，白头冷宫不好过呀。
说着不由悲从中来，眼泪扑扑簌簌的掉下来了。乾隆见他流泪，急忙劝慰说：“
哎呦，好了好了，这女人呐，眼泪就是不值钱，
像这个什么河水呀海水似的啊，说来就来。
行啦，朕都知道了。哎，你瞧，这就到钟粹宫了，让人家瞧见你哭天抹泪的多不好啊。啊，
说着就进了垂花门。那拉氏急忙擦擦眼泪，也跟着进去了。
咱们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，翻回头来交代交代这些个阿哥们的事儿。
因为杨明石病危，乾隆皇帝去看他，他颤颤巍巍的写了两个字儿：“阿哥。”第三个字儿呢，左边是个走针，右边太潦草，看不清楚。他盈盈乎乎说了两个字儿，也是“阿哥”这两个字儿，所以乾隆觉得 杨明史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向他禀奏，而这个重要的事情呢，恰巧与这些个在玉庆宫里读书的阿哥们有关联。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咱们还得从头交代交代。这个乾隆的担心不是多余的，他的儿子永璜的眼力也果然不错，他的几个叔叔们呐，的确是闹了一场生分。所谓闹生分，那就是闹了一场意见。按照乾隆的规定，阿哥们每天五更天就得进玉庆宫读书，早饭呢就是在宫里吃了，由内务府供应，上午读四书，听讲易经，中午各自回家吃饭，下午未末，也就是下午三点来钟再进宫习武，由乾清宫侍卫教习骑射、步库、武艺，这是每个皇子的必修课。然后呢，在宫中用完晚饭，还有一个时辰的学习时间，不过是琴棋书画个人自选。这玉庆宫里的学生啊，还真不少呢，要是都到齐了的话，恐怕得有四五十人，年龄不等，大的二十八九岁，小的也不过就七八岁。因为杨明石病危，庄亲王允禄带着洪晓他们去看望，孙家干和史夷直虽然也都是玉庆宫的老师，但他们都是兼职，今天呢正好衙门里有事儿都没来。这么一来呀，玉庆宫里是既没有老师又没有首脑，开始还没什么呢，几个年纪大点的阿哥在一起下棋，十几个小的呢在院子里练步库游戏。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。什么事儿呢？突然恒亲王允齐的小儿子洪焕一蹦一跳的跑过来了，说：嘿，你们想不想吃橘子？这么大个的还没籽儿呢，刚刚运来的，有十二篓子呢，我趁他们不注意呀、啊、偷了一个，嘿，真甜呐、啊、哎，你们要不要吃啊？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。这几个小阿哥一听，一个劲儿的点头，把手含到嘴里直流哈喇子。这洪普啊，平常和洪焕要好，一听就表示赞同。好好好，哎，我说啊，你别光说嘴啊，在哪儿呢？怎么个弄法啊？你这一说把我们的馋虫都勾上来了，你快说呀，怎么弄啊？正说着呢，李亲王洪熙从里边出来了。这个洪熙啊，是康熙皇帝的二儿子，也就是被废了的太子允仍的儿子，今年二十八了。他看了看几个小兄弟，笑着说：哎，我说你们几个小鬼头，不好好读书，也不练功，在一起嘀嘀咕咕的干什么呢？小心十六叔看见了罚你们背书。洪焕嬉皮笑脸的上前打了个签说：王爷，外头不知哪个大人进贡的橘子又大又甜，兄弟们都馋了，想尝个鲜儿。您是王爷，面子大，跟内务府说说，给咱们弄一篓子来。洪熙低头想了想，便说出一番话来。